系统就是以 Picos 啊，就是那个操作系统为核心，在企业网和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数据中心以及 AI 领域啊，我们自研的这套系统来支持我们相关的产品。那目前呢，我们最新推出的是我们基于800G Tomahawk5的那个交换机，以及目前正在啊下半年推出的是 Tomahawk6的啊那个 1.6T 的交换机啊会推出。啊，目前我们的整个连接方案啊，也包括 AI 啊数据中心相关交换机啊，以及企业网的交换机、无线产品啊，企业用的一些安防监控、服务器以及网络适配器啊，包括一些光连接产品，包括光模块配件啊、连接线以及综合布线管理的相关的一些系统和产品。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 fs.com 这样一个平台啊，直接服务于我们的全球的企业客户啊，因为这些客户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在线的平台，能跟我们的工程师能完成售前、售中和售后的整个叫服务啊。因为我们那个平台的产品那个信息透明啊，那个服务流程啊自动化程度高，所以说客户在做跟我们相关的1000多名销售工程师和技术工程师交流过程中，能够更好做方案的设计、验证啊，以及后续的交付以及服务啊，所以整个这些 2B 的客户啊，都是可以跟我们完全通过我们自己自研的数字化系统来实现订单、供应链、仓储交付、客户以及数据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啊。所以说，我们为全球客户提供了融合的啊解决方案设计、产品验证和一站式的交付啊整个方案。那未来呢，我们也看到了，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未来整个应该说，特别是欧洲和美国客户啊，在 IT 啊基础设施这一块投资会非常大，企业客户。那么随着人工智能的那个发展，也使得广泛的企业啊，对于那个 AI 智能化投资，以对数字化网络数字化投资会加大。那未来几年之内呢，企业这一块的啊开支啊，大概会每年以20%到30%的速增长，到2030年啊，这个开支会增加到啊那个应该说是1.2万亿美金吧，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啊。目前来说，通过我们啊，跟我们渗透率啊，应该说整个 AI 时代的啊，我们的普及化，特别是软件定义网络以及智能化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中小型企业的占比也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目前来说呢，给我们客户应该说可以提供更灵活的一些啊服务方式啊、产品交付方式以及部署方式，嗯。啊，这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成立，因为很多那个咱们的机构啊，是第一次跟咱们公司做一些交流和接触吧。因为也大致介绍一下我们飞书的一个成长历程啊，就2009年飞书创新成立，那么到2015年我们正式的是以平台的数字化的服务方式来跟客户啊建设服务的，正式更名为 FS。那么2016年我们成立了香港飞书啊，2017年成立了飞书德国。啊 ,2018 年成立的飞速美国和新加坡。2019年我们成立的飞速的整个产品体的全球研发中心。啊2020年我们第一次收入突破10亿人民币。2025年啊我们的那个已经为50万企业客户提供了服务，并且收入接近30亿人民币。啊今年3月份吧，我们完成了港股上市，并且在7月份啊正式并购上海博达。我们是为了啊希望以网络设备为核心吧，实现整个产品的自研。以及制造的全链路，更好的服务于整个企业的网络架构啊，所以我们公司核心还是瞄准的企业客户的网络架构，提供一整套的连接方案啊，那个这样的一家啊，应该说全球化的公司，嗯，可以啊。那么刚刚也跟他介绍了我们的一个定位吧，应该说公司目前已经构成了一个蓬勃的平台的一个生态，以及强大的一个规模化网络效应。啊，那么我们希望为客户创造更多的啊专业那个专业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吧。啊，目前我们也着眼于全球啊研发体的建设以及有交付能力的建设。我们希望能跟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灵活解决方案，最终能够跟我们客户形成啊我们的核心能力，能够跟我们的客户更加的紧密。对，整个来说呢，我们目前的客户其实客户中间也在蓬勃发展吧，应该说 目前全球500强财富500强公司中有60%已经逐步的跟我们公司建立了联系。那么我们通过接下来的一些业务的发展研发的投入，甚至一些并购战略，我们希望呢能够跟我们的这些客户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务包括现在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头部客户已经规模化采购我们的网络设备并且呢跟我们那个就是更加紧密的合作吧。那么我们的整个研发和制造能力也得到了客户的一个认那个应该是认可吧也有很多客户来国内来参观我们的工厂，然后呢逐步给我们提供提出一些更加多元化的规模化的一些项目化的或者定制化的一些服务产品。目前我们跟传统设备商来说，应该说我们产品更多元交付更高效，整个规模产业协同更紧密，那么服务能力呢更强我们核心是希望打造我们的一个系统架构能力。那么我们的研发主要围绕着软件、硬件制造来展开的，希望我们的整个网络架构更加的完善、更开放，能够方便客户去选择我们实际上是希望给那些不具备完全自研自己网络架构的这些中大型企业吧，提供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整个网络基础设施同时呢，通过我们的那个 FS.com 这个平台，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能提升我们针对这些客户的履约能力我们通过我们的整个平台，能够给客户提供整个交付体验。同时呢，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制造能力，能实现呢更好的产业链协同包括对于产品的需求的这种预测。协同我们的芯片供应链去供应，最后我们实现自己的规模化生产，实现完整的这个交付。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数字化能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客户的方案和技术支持，实现数字化、平台化AI 化那当然因为这些研发的投入以及直接服务客户能力嘛目前来说我们也具备了规模化的服务客户解决方案能力。那目前呢？2026年的1到6月份，我们日均能够处理接近4300个客户的网络解决方案采购的需求这是我们目前来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设立的我们的研发中心和我们的那个交付中心目前我们在美国大概有4个就是中心包括我们的研发开发研发中心以及我们的交付中心。在英国、日本、中国的上海、北京、武汉和南京以及德国慕尼黑、新加坡以及那个澳大利亚，我们分别设立了我们的交付中心和我们的研发中心。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典型的方案这个包括AI 的一些典型的架构方案，这些方案都是我们包括硬件、软件都是我们自研的，并且也实现了一些批量交付的这是那个 AI 的数据中心包括超大型的大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以及常规的数据中心的一些方案目前我们都应该说陆续推出了，并且现在目前随着我们并购博达之后我们自身的交付能力提升那么我们相信这些更多的这种规模化部署客户会越来越多，特别企业客户那么企业网这一块呢，目前因为过去我们那个博达我们收购博达之后，那博达在企业网这块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整套的框式交换机以及盒式交换机的整个产品矩阵非常丰富，包括方案成熟度非常高那目前我们也是通过这次并购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企业网因为以前我们还是瞄准的数据中心，那么目前呢也补充了我们企业网的典型的网架构包括一些高性能的校园网以及中小型典型的企业网，目前我们都具备了整个方案那个包括硬件产品的开发以及生产交付的能力那么更加丰富的产品和灵活的方案呢，能更好的服务于我们企业网的那个解决吧和交付那我们现在目前也具备的核心能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客户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呢我们有了比较灵活的柔性的制造能力，针对于网络解决方案吧，那么我们针对标准化和定制化方案能实现可规模化生产以及柔性的制造。同时呢，一体化的那个解决方案呢，我们能够融合企业网络、光互联、软件和服务，提供完整的 那个整个 ICT 的整个啊解决方案，技术解决方案，同时呢通过啊验证可靠性，能够针对于客户的网络场景的啊功能需求啊性能呐、兼容性呐、稳定性呐，我们提供长期的这种支持啊，同时结合我们过去已经具备了全球的仓储物流和部署能力，并且把我们的返修以本地化的技术服务能够渗入在客户的应该是本地区吧，更好的实现客户的持续增长。OK， 好，那么我们财务这一块的数据，我们就请那个我们的董秘这边跟大家啊，也财务总监啊，董监董秘啊，那个曾丽先生呢，跟大家大致做一个上面的介绍。
好，非常感谢向总的分享。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曾总针对财务状况做分享。好，咱们可以共享一下咱们曾总所需要用到的财务状况的 PPT。
好，哎，主持人，我确认一下，你这边是可以听到，因为刚才好像静音。
可以的，没问题。
OK， 好，谢谢 Daniel 前面的介绍，然后谢谢那个各位投资人，还有这个各位券商的这个分析师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业绩交流。那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这个上半年的一个经营业绩的情况。那在过去的这个上半年呢，应该说公司的这个收入、利润、现金流、毛利等等，在所有的这个指标方面，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应该说经历了一个相比去年一个加速而且非常健康的一个这个增长。那我们的收入呢，是从这个去年上半年的这个14亿人民币增长到了17.6 亿人民币，总体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比率是 25.9%。 然后在利润端呢的表现情况会更好一些。那我们的这个上半年的净利润是从225年上半年的 2.7 亿元增长到了 4.5 亿元整体的这个增幅是在 65%。然后我们的毛利水平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我们毛利从去年上半年的 51.7% 增长到了今年上半年的这个 57%。 那这个增长呢，其实主要受益于一方面是这个公司在过往形成的这个整体竞争力呢，那么公司在去年下半年对产品的价格做了一些调整，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就是这个整体，因为我们美国是相对比较大的市场，所以美国的一些关税的调整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综合毛利率有一定的促进。那从现金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公司在就今年的这个一季度3月23号上市以后呢，那么公司的这个现金流也是更加的这个充沛。公司的现金流已经现金余额已经是接近30亿人民币那么我们来去把我们的这个收入做一个拆解呢，应该说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收入增长最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高性能网络解决方案的一个增长。那这个高性能网络解决方案的这个主要前面那个向总有介绍到，主要还是包含我们的就是高速率的一些光模块、交换机、光纤跳线等等这些产品。那确实在目前整体这个 AI 算力比较景气的这样一个时代呢，那我们能明显看到我们在26年上半年，我们整体高性能网络解决方案的这个占比已经从去年的 35.6% 增长到了占比 41.2%。 那我们的这个整体这一块的增速是 45%。 就是应该说随着未来包括今年下半年包括再往后，就是这一块的占比的持续提升，因为它的整体增速会更好，所以预期公司的整体的这个收入增速也会进一步提升那么我们其实 从包括从去年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应该说我们很看到很多的这个行业客户，还有一些 New Cloud， 其实全部变成我们的相对增速比较快，而且就是这个收入规模增加比较多的这样一些这个重要客户啊。那么在基础性能这一块呢，我们的这个收入是从去年上半年的7.35亿增长到8.5亿，也实现了一个这个稳步的这个增长，也就是说这一块的基本盘差不多也有15%这样一个这个幅度的增长啊。啊，然后再有就是我们其他类产品，类似于一些这个数据中心周边的，像机柜、机架等等这些产品，那么是一个相对10%左右一个稳定的增长，从1.66亿人民币增长到1.86亿人民币。从毛利率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毛利水平从百分之呃去年上半年的51.7%增长到今年上半年的57%，那这个增长前面大概有介绍到，就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优势，价格方面的调整，另外一方面是关税成本方面的一些这个缩减。然后从分这个高性能和基础性能来看，我们的这个两边的这个产品其实都是有大概同项以及同比例的一个增长啊。高性能网络解决方案是从47%增长到这个53.9%，然后基础性能是从54%增长到58.7%。我们整体的这个净利润是实现了一个这个应该说非常健康的一个这个增长啊，我们的净利率从25年的19.5%增长到26年上半年的25.6%，那这个增长其实除开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毛利的增长以外呢，其实因为很多在 IPO 参与这个参与公司投资的这些投资人，其实大家也有所了解，或者说大家之前比较关注的。像这个销售费用，那么我们也整体的这个销售费用率因为不断的这个运营效率的提升，那么我们也销售费用率也从18%降到15%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啊，我们的管理费用也有一定的这个下降，所以综合来看我们的这个净利率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幅度的增长。那么我们预期未来其实在这些费用方面其实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开支。从现金流的角度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像可能熟悉公司的这个投资人都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们公司的现金流包括因为是这个海外的这些高成长，然后一些这个欧美市场，那么我们现金流基本上都和我们的这个净利润相应的是比较匹配，所以我们在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其实也是差不多5.18亿，是超出我们的这个净利润的这样一个水平啊。那我们整体的这个现金情况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啊。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6年上半年数据，其实截止到现在的话，那我们公司的整体的这个现金余额也是已经超过30亿人民币。那么以上是我对这个财务数据的一些介绍，然后请主持人帮忙去安排我们下一步的环节，谢谢。
好呀，感谢曾总的分享，那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者发送文字提问，那接下来播报两遍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那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23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飞速的各位领导，向总、曾总，大家上午好。我是中金科技建团队的分析师李诗文。那首先非常恭喜公司在中报取得这么亮眼的一个整体表现。我这边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盈利能力侧。那么在26年上半年，我们看到公司在很多维度的这个盈利能力上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改善，不管是说这个毛利率还是净利率，然后包括前面曾总在介绍的时候也有提到，咱们不同板块的这个各自的毛利率水平也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我想请教的问题就是，咱们在今年上半年盈利能力主要的这个改善的原因来自于哪些方面？可否按照大致的这种影响权重做一个大概的排序或者拆解？然后以及由此延伸，想请教一下领导们对于公司盈利能力的这个改善水平的提升，后续的一个持续性是怎么看的？这是我这边的问题，谢谢。
好的，感谢中兴公司的同事啊。那今年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我们的盈利啊，整个能力，我觉得第一个是来自于我们整个规模效应啊，因为我们公司的前期的研发投入，包括全球市场的布局，以及我们 IT 的开支，包括团队的搭建，其实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投下去了。那么目前来说，随着我们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销售规模增加，我们的整体的那个不管说是那个净利润还是毛利润啊，我们都在显著提升啊，就是因为开支相对固定，然后呢收益不断扩大，就是有点类软件公司这种效果，就边际效益逐步的这个优化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也可以大胆预测，未来随着公司的销售规模持续扩大，那我们利润还会，甚至利润率还会持续啊，净利润率还会持续扩大，这是规模效应。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公司是瞄准的企业客户，终端企业客户啊，企业客户特别分散，那随着呢产品的速率提升啊，我们明显感觉特别速率提升，关键特别是整体方案能力提升啊，那我们整体的毛利润也在持续提升。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客户以前从买飞速的单品，慢慢开始去买一些核心设备以及整个系统网络架构啊，这个提升，应该说对于我们的毛利润提升，对于公司的整个依赖度会进一步的提升，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就随着我们采购规模扩大啊，虽然说在目前整个行业普遍价格上涨、供应紧张情况下啊，我们还取得了部分的供应效率的一个优化，就是相对说我们的供应商给我们提供的，不管是芯片、原材料，还是代工生产，整体的费率也会就随着规模效应提升还会降低，所以这样的话呢，整个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在持续改善的，并且我们能预见到下半年的整个盈利还会进一步的提升。嗯，好，谢谢。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领导的解答，很清楚。然后最后也预祝公司作为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优质，同时在今年上半年表现出来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低估值公司，9月7号入通之后能够有长红的股价表现，谢谢。
好，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那下面有请483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飞速的管理层好，我也是中金公司的分析师郑欣怡。对，非常恭喜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取得这么亮眼的一个业绩。那我。